以色列击毙伊朗指挥官，伊朗或同以色列开战。中共界选操作虚假民调，台一周爆两起事件。外企捐2000件加拿大鹅，网民忧灾民得唔到。英国军情五处90岁女特工退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6号。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观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事。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25号，以色列空袭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乡村塞特扎伊纳布，击毙了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萨维。伊朗总统伊卜拉欣雷西说，要以色列将为杀害穆萨维付出代价。据悉，穆萨维是被美军斩首的苏莱曼尼的好友，他还是伊朗驻叙利亚的高级顾问。有报道说，目前有数千名伊朗民兵部队被部署在以色列边境附近地区，以色列戈兰高地大面积停电，有15万人断电。目前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恢复了电力，34000人仍然断电。以色列国防军目前处于高度警惕，因为他们预计真主党和叙利亚对穆萨维被杀一事进行报复。随后，根据伊朗电报集团及前以色列国防军少将查法提的电报消息，25号，伊朗向戈兰高地的赫尔蒙山发射导弹。如果属实，这个是伊朗首次直接向以色列领土开火，意味着伊朗和以色列冲突升级。本月稍早时候，伊朗表示，以色列的空袭导致两名曾在叙利亚担任军事顾问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丧生。伊朗派遣了数百名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帮助训练和组织来自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数千名什叶派民兵，以在叙利亚冲突中支持巴沙尔政权。黎巴嫩真主党的战士亦在叙利亚和伊朗军事指挥官密切合作。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空军对伊朗支持的黎巴嫩南部艾塔沙市镇附近的真主党民兵阵地进行猛烈空袭，一个弹药库和基地被摧毁。同一日，两名埃及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联盟拒绝了埃及的一项提议，就是令他们放弃在加沙地带的权力举行选举，以换取永久停火。这两个组织一直在开罗和埃及调解人举行单独会面，除了可能释放更多的人质之外，他们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哈马斯说，他们和加沙人民永远不可分割。但是25号，很多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拉法街头游行， 并且高呼反对哈马斯，原因是哈马斯分子劫走外界给加沙人民的救援物资的卡车，一个男孩试图偷偷上这辆车获取人道主义援助，结果被哈马斯分子开枪当场打死。这个事件彻底点燃了当地民众的怒火引发的大暴动。另外25号圣诞节对邪恶族心国似乎是一个很不幸的日子。当日阿根廷新任总统米勒发推文写道，节日快乐，同时小心不要成为共产主义分子。时评人秦鹏总结说，1991年12月25号苏联解体，1989年12月25号罗马尼亚共产总统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毙，1978年12月25号越南军队集中18个陆军师团，有15个团一个航空兵师，一共大约20几万兵力对柬埔寨发动全面进攻，柬埔寨大屠杀被中断。柬共是中共扶植的邪恶组织，屠杀了该国四分之一人口，包括20万华人和所有越南裔。今年12月24号是中共所谓长津湖战役73周年，总之同共产党沾边没好事，一定要远离。中共界选证据连连报，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涉招待60人赴中国旅游案，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另外查出周姓理事长和三联集团吸金案主廉徐少东共谋买媒体广告刊登大选假民调。另外台中地检署上星期再侦破一宗接受中共官方指示制造假民调新闻报道，企图干扰台湾选民对于选情判断，影响大选。外界呼吁国安系统彻查到底。23号台中地检署表示，新媒体传播公司所属记者林姓男子涉嫌接受境外势力中共福建省委员会官员指示，委托自称民调专家的苏立陆续在民国112年10月间假装以派员面访民众，或随机抽取台湾地区北中南部各300人以上民众作电话访问。检方查出苏南未实际面访或电访，捏造不实的总统选举民意调查共8次，并且进行数据调整加工制成图表，再透过纸传媒等网站连接响元丰传媒、南爵新传媒等网站发布相关不实民意调查报道，误导选民对于选情判断，以此方式渗透干预台湾总统大选。此外，高雄桥头地检署检察官22号对4名涉案人士进行讯问，他们涉嫌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及购买广告的方式刊登今次大选的假民调。主要嫌疑人是台湾三联集团行政总裁，同时亦是台湾中华民族志工党荣誉主席徐小东。检方调查发现，徐小东在11月中旬安排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的60名成员到湖南省留底地区接受免费招待，他并同该会的周姓理事长等三人共谋接受中共指示协助介入台湾选举。徐小东在8月至9月间传送刊有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民调文稿的数家媒体，利用广播电视、网际网路或者其他媒体为候选人宣传及参与竞选。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认为，纵观中共整个界选的方法有四把剑：绿战、组织战、假新闻舆论战，再来就是经济的贸易的制裁。比如说他讲台湾有贸易壁垒，他 ECFA 即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要部分征税，可能话石斑鱼和色加水果部分开放，引诱那些农家去投向他们内应。第四个是军事，就是连夜间共机扰台都越来越多了。讲到假民调，他们叫福建311的基地专门是战略资源部队负责认知作战，制造那些没有经验调查的假民调，然后数字搞到好像很科学的样，实际上都是空的，被人家挖掘出来就知道是中共的势力在那边操纵。如果能够有效识别和防止中共介入台湾大选的种种劣行，桑普指出， 中共非常的狡猾，亦可能通过一些比较中间的媒体包装出来，比如说那个纸传媒背后是什么，层层将它挖出来，就知道它并非本地的任何的民调公司做出来的，而是通过中共策应去做出来的假民调。另外看民调有没有原因分析，如果配搭说两岸一家亲，九二共识是得到大家支持，重启服贸，或者说两中生来中国这边就业，年轻人可以首购房屋的那些政策，摆明都是一些中共的操盘和他们的大外孙，我们尤其需要警惕。甘肃省发生 6.2 级大地震之后，造成震区大量人员伤亡，大批灾民只能露宿街头。近日加拿大俄捐赠超过2000件羽绒服和防寒物资，但是民众担心灾民根本得不到这些物资。有消息显示，航红基金会的钱被迫转给红十字会。加拿大俄官方微博21号发布的一条微博说，加拿大俄联合上海慈善基金会捐赠超过2000件羽绒服和防寒物资，尽绵薄之力援助甘肃震区共渡难关。头条文章作者微博大 V 雪山财金发帖说，我仲是觉得加拿大俄不要真是捐你们的羽绒服，换成军大衣啦。我主要是担心羽绒服不能够到灾民手上。美男子华哥说，好家伙，10000几人民币一件的羽绒服能够到灾民手上才怪了，如果是50元一件还有可能。Roddick 说，真是好了，领导有新衫着了。剩一些狗话，建议衣服上印字，如果不是不知道这批衫到哪个的手上。Lucky 同学2008说，建议背后直接喷上救灾专用。大陆歌手韩红2012年成立的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23号网民进入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官方网站看到，甘肃地震应急支援的公益项目已经筹集到6500+加90000元的捐款，最后还注明筹款结束。19号晚，韩红在微博发文表示，感谢影艺圈的朋友，韩红团队已经启程前往灾区。直至19号晚7点，韩红基金会共收到来自25位文艺工作者、4家音乐影视公司的爱心捐赠，捐赠总额为760+55000元。而在地震发生后仅15个钟头，中共官方宣布救援工作基本结束，这个完全违背了一般地震发生后至少有24小时黄金救援时间的常识。而官方播放的现场短片显示，官方救援人员并未真正紧急救人，只是为完成造样。20号和22号，韩红基金会官方微博相继发布了给灾民捐赠清真寺热饭180箱，共计4620盒、325箱、9750加袋饺子等物质清单，还说现场搭起大锅煮饺子。但外界发现，韩红爱心基金会23号突然宣布关闭筹款通道。时评人士王歪嘴推文透露，23号中国红十字会甘肃分会党委书记点名批评韩红，勒令韩红基金会组织的救灾队立即撤离灾区，关闭接受捐款的通道，并且将之前收到的6000多万善款转交给红十字会账户。有网民表示，甘肃地震令红十字会好尴尬，好多人捐给韩红亦不捐给红十字会，专业的失业了，业余的成了专业。韩红接受采访时曾被问到，这么多年做慈善最大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他回答，经验是自己亲手拿住钱送给老百姓，不经过任何人转接，教训是不再将几百万资金给某某基金会，因为他们要从中获取所谓的管理费。最近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的一名女特工以90岁的高龄退休，她这一生中经历了冷战时期和苏联解体等重大历史事件，好像一本活生生的历史书。根据每日镜报报道，这名英国史上任职最久的女特工被称为芭芭拉，她在1968年，也就是冷战高峰时期加入军情五处。 在经历五十几年的历史之后，最终以90岁高龄退休。巴巴拉说，他曾经在军情五处的很多领域工作过，包括人事管理。在1990年接近退休的他被调回他一开始从事的部门，这个职位好像很合适他。他说，我在冷战高峰时期加入，我在这里目睹了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但在他即将退休之前，他被要求延迟退休，而且因为任务未完成而多次延后。在2007年已经74岁的他被调到军情五处的历史部门。他说，我总是觉得如果这个组织希望我做什么事，我就会继续任职。巴巴拉在军情五处工作的50几年内经历12位处长。针对自己的超长职业生涯，他补充说，我非常享受，亦学到很多东西。负责军情五处招聘工作的乔说，特工的选择通常要经过6到9个月的审查，只是面试就要花3到8个钟头。他们的审查极其严格，他们的审查人员亦非常有经验。英国情报机构在招人时越来越看重来自于不同种族和社会背景的申请者。任职这些机构的特工并非全部都是牛津和剑桥等知名大学的毕业生，有些特工甚至没有读过大学，但这个并非意味着他们没有才华。乔说，应征者一旦获聘，并非会被要求要绝对保密，甚至不能够告诉亲友知，你可以告知你可以信赖的家人或朋友，但要三思而行。英国有3个主要的情报机构，除了军情五处外，还有军情六处的秘密情报局以及政府通讯总部。在军情六处工作多年的约翰说，他们其实并非好像007电影中描绘的那样人人配枪支，喝的是马丁尼酒，但是他们确实有电影中 Q 博士那样的人物。军情六处为他们提供各种先进设备，比庞德在电影中使用的还要好。此外，军情六处每年都会举行搞笑的哑剧，而英国这3个情报机构每年亦都会举办烘焙大赛。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